欢迎回到品牌与否。我在帮助别人做品牌的时候产生了这样的迷思，究竟我们是否应该即刻做品牌？这档播客记录着我对于这一迷思十多年来的长期关注。如果你也曾或者正有着这样的迷思，别害怕，让我们一起面对它，解答它，掌握它。品牌与否由新锐茶品牌 Island 冠名播出。Island 以茶主 Island 作为品牌象征及精神内核，致力于为好茶赋予现代品饮方式。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请冲去 Island 消费，无论多少我都感激，因为这是一个我真心愿意分享给大家的好品牌。 Island 以产品为载体，为茶拓展多元体验。如果你也想感受自然好茶与现代茶饮的连接，让我们一起 Ready to Tea。大家好，欢迎来到品牌与否。今天呢，我来到了深圳，来面基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 B 站 UP 主两颗皮蛋。我呢，首先是一个数码爱好者，也是他们频道的忠实的一个观众。那么他们同时呢，也有一档播客叫做皮蛋漫游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尤其是我想跟大家硬推一波他们在 B 站上的一个护城河的系列的视频，做得非常的棒。不管你是不是苹果的用户，或者说是不是苹果的死忠粉，我觉得这都有助于我们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甚至是比较深入的角度去理解这家公司它的产品为什么做得好。我觉得这是我发表的一个比较客观的这样的一个定义。那接下来呢，就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的两颗皮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哎，我是两颗皮蛋零号。感谢鲍老师，感谢鲍老师一开始就给我们打了硬广啊。
我是两颗皮蛋初号。
OK，
这声音都非常的熟悉。
终于面基了啊！今天虽然是在我们深圳的这个办公室啊，但这事儿传的呢，是因为湛庐出版社的这本书叫《手机生死局》的那个责编刘媛媛，先把我跟鲍老师传了个临时的群组。那我们这次也是非常临时的约到了深圳两颗皮蛋的办公室，决定通过这本书作为一个切口吧。就2014年到2018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个阶段大概是一个手机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那另外比较巧的就是我跟初号入这个行的时间刚好就是2017年嘛，就基本上能匹配到这个书的某一些节点，所以等会儿可能我们有一些话想聊。 OK，
那么从我们频道这个角度来讲呢，更多的是站在品牌营销层面去看看手机这个类目里面啊，能够给到大家在做品牌做营销的人的一些启发。
嗯，
那么作为我来讲呢，我必须要承认的是可能我对于手机这个领域来讲相对比较片面啊，因为可能我自己一直在长期使用苹果的东西，
嗯，
确实也离不开。那么在纵观这十多年的中国的这个国产手机的这个发展史来讲，我多少认为我自己来说一些东西会比较不科学，甚至是有点片面，所以这次非常荣幸能请到二位来帮我们补充一下这方面的自己的一些体感和经历。那么首先呢，我觉得也有很有必要让我们的这个嘉宾来帮我们拉回我们自己的这个记忆，来看看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国产手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概况吧。
嗯，
我们就还是其实聊智能手机嘛，因为功能机那个阶段
那咱不聊这个，确实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也太久远了。所以如果你只聊智能机的话，其实大家都会回到一个基本的原点，就是 iPhone 发布了智能手机嘛。
嗯，
尤其是 iPhone 4那个阶段基本上完成度比较高了，给大家打了一个样，说诶，我们知道一台智能手机应该怎么被定义和制造出来，应该去怎么做发布会，应该怎么表达它的卖点。有了一个老大哥在前面把这路趟了之后的话，那大家逐渐就开始风向变统一了嘛。
没错。
然后在2010年代的初期，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所谓我们叫中华酷联那个时代。
嗯，
应该大家知道我要做智能机了，但那个时候品牌的欲望和动机没有那么强。
嗯，
所以这几家品牌因为当时依托着运营商的渠道在做一些合约机或者定制机啊，虽然这个渠道现在大家已经很少接触了，
嗯，
但那个时候好像一开始主旋律应该就是这样的。那等大家到了第二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10年代的中期吧，就很大程度上跟小米这家公司是逃不了关系的。
对，
因为它以互联网的方式重塑了一个手机的营销跟销售。
嗯，
那从而导致了大家回过神来说，哦，原来我自己做一个品牌，原来我自己研发，原来我自己以品牌 的视角来去跟大家讲一些卖点，那同样可以把销售这个事情，甚至品牌这个事情，甚至用户这个事情运营得很好。
嗯，
那回过神来之后的话，那整个2010年代的中期，我认为如果要给它一个关键词的话，应该就是百花齐放。
嗯，
因为这个时候渠道品牌有我们等会儿要聊的金立、OPPO、VIVO， 那线上品牌有小米，甚至鲍老师说原来锤子手机出一个他买一个，哎，那锤子也是在这个阶段，就是百花齐放的阶段，能够存活在那个市场里面的一个品牌吧。当时应该10年代左右，中国起码有几百个手机品牌，大大小小的加起来。
嗯，
那现在当然收缩的比较厉害了，因为2017-2018年应该是整个行业出货的一个峰值。
嗯，
大概在那个阶段，就也就是说，我大概去时间点划分的话，2017-2018年之前，大家可能还能把智能机这个市场叫增量市场，在中国大陆。
嗯，
后面就叫存量市场。
没错。
那在这之后的话，大家要面对存量市场再做竞争的话，所以大家就得再重新回归到品牌、产品和用户，
是的，
甚至研发，就所有的这些关于一个产品最基本的东西的层面上来，然后来思考，哎，我怎么跟其他品牌竞争，以在这个市场上存活下来。初号在我刚刚聊的任意一个阶段，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简单聊一下，就是先说那个一开始那个阶段，就是大家好像没有那么注重品牌的建设，还是在跟运营商有深度捆绑那个时期。
嗯，
它其实是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在3G时代，大家就是我们国家的三个主要运营商那个网络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啊，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这个时候，然后再加上那个当时那个芯片厂是没有全网通方案的。
是的。
所以你做手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绑定一个，或者说你要主动去选择一个运营商，选择一种网络知识，然后呢，这样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跟运营商捆绑在一起，而且当时运营商的政策是要求的很严格的。就如果说你做运营商定制机的话，你要在系统里面直接放一些就是运营商的 logo， 或者说运营商的一些 app 在里面。
嗯，是的。
当时其实是主要是这个玩法，包括其实现在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国家，可能美国、日本这些主要的
对，
这个手机市场，他们也都是还是以运营商为主的这样的一种方案。
是的，尤其是他们是合约机为主嘛。
对
对，
我记得当时印象很深，就是 iPhone 4刚出来的时候。其实 iPhone 支持 CDMA 制式是很晚的，我印象当中，就是一开始，中国第一次引入那个国行的 iPhone 4，其实是中国联通引入的，
对，
因为当时 iPhone 的这个 3G 网络，我记得只支持联通的那个 WCDMA。
WCDMA
是的，
对，
还有一个什么 TD 什么的，
那就是电
信，那个是移动
，移动，
对，然后后来是。他之所以不支持 CDMA， 是因为在美国只有那个 Verizon 用 CDMA。
啊，对对对对。
然后他跟 Verizon 特别不对付。
嗯。
当时就是 Verizon 的那个运营商的这个政策就要求的很严格，就是你必须在 iPhone 里面给我植入那个他们运营商的一个 app。
嗯。
开机就得，就是意思就是那个你系统默认就得有这东西。
因为 iPhone 好像刚刚开始发布的时候，也就是 AT&T 支持了它，对吧？
对对，是的。然后乔布斯不同意，就很犟，就是他说我 iPhone 就是 iPhone， 就是我在任何渠道里面用户买到的这个 iPhone 都应该是长得一模
一
样
的。
对，
嗯，有道理。
然后这个事儿拖到最后，我记得是可能到 iPhone 6那个时代好像才解决，还是 iPhone 5S。
嗯，
然后在那个时候，他支持了 CDMA 支持之后，中国电信才正式的把它引入进去。
这确实是一个好像离我们既遥远又很近的这样的一段历史。
就是现在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当互联网上的信息越来越膨胀之后的话，原来我可能觉得20年是一个很久远的时间点，
对对对，
现在我觉得3年5年都是一个特别久远的时间点，
东西太多了。
甚至我们上一期刚刚做了一期华为的内容的回顾，我们就聊去年从卖的60开始回来，正式回来中国大陆区域做销售，到今年发生了什么，你往回看好像已经是很远的时间点了，
其实
我自己有这种感觉。
对，
啊，OK。
然后第二个时间节点就是小米的诞生。
嗯，
其实说iPhone 教会大家如何去做智能手机，那可能小米就教会大家如何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怎么去营销智能手机，或者说怎么去卖一部智能手机。
嗯，
因为小米他自己也出了几本书，他一直在讲自己诞生的这个原动力，就是想要在整个这个生产制造流程里面提高效率。
嗯。
他们不希望就是非常重渠道，然后重运营商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的去做，他们希望就是能够尽可能的简化中间的这个步骤，
嗯，
然后由自己去出面来去做产品做营销。 从那以后开始，就是可能有个半年左右、一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小米一的爆发，大家可能认为是一个偶然，但是小米二其实是比小米一还要更加成功的，可能应该是出货超千万左右的。然后这个时候，这些传统的手机厂开始意识到啊，原来这个做互联网品牌是非常危险的，对他们来说可能会后面极大的压缩他们的这个生存空间。
有道理，
所以后面他们就陆陆续续开始做自己的互联网品牌。你比如说，金立当时做了一个品牌叫 iUni，
是的
哦，还有这么一个牌子呢。
对，然后其实荣耀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嗯，那其实也是一个主牌下面的一个子牌嘛，
对
对吧？
当然那几年还有一些现在已经不在的品牌，刚刚我们聊到的锤子，还有乐视，哎，它其实都是类似或者接近的打法哈。
是是，
那个时候当这个智能手机这股风刮来的时候，原来有渠道的那些厂商，那自然利用渠道去出货。然后你像小米啊、锤子啊这种，它肯定没有渠道嘛，那它就得另辟蹊径了嘛，对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原来依托于渠道成长起来的几个品牌，在10年代的这个中期的这个阶段，哪怕已经有小米出现了，比如说 OPPO、VIVO 跟金立，就这三家都好，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以渠道起家的，以这种可能有点像农村包围城市的这种形式成长起来的。再包括他们跟代理商这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哈，就他们那个基本盘是守得住的，所以他们三家面对像这种移动互联网品牌本身的竞争，相对反应一开始没有那么激烈啊，
是，
但是后面大家都紧张了啊，就觉得线上线下好像是只是不同的手段而已，那我品牌还是要去全覆盖啊。那鲍老师这边对这个阶段印象比较深的是啥事儿？
其实说实话哦，传统的线下品牌我没有接触过，因为第一呢，它的功能啊各方面可能也不打动我，我也没有这个使用这方面手机的需求。真正意义上让我开始关注国产手机的是两部手机吧。第一部是小米四，当时因为他出了一本书叫《参与感》，刚才那个这个初号也提到，小米这十多年来一直在写一些自己企业成长史方面的书籍。
对
啊，那时候《参与感》看的我真的就是心潮澎湃的，
马上想办一家公司。
对，马上就我觉得当时可能很多人就都被那个所谓的极致性价比啊，都狠狠的就是上了一课。好像以为你如果但凡也用极致性价比，你可能也能够获得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市场，真的会有这种幻觉啊。我觉得每个人用这个策略都可能效果都不同，这个事情要谨慎。但是小米四当时一个钢板的那个那
艺术之旅，
对对对对，你帮我补充了，太好了。就那个手机还真的是让我第一次买了一部国产手机。因为之前大家也知道，雷军自己也说，国产手机在过去就是山寨机的代名词嘛。然后这个很难避免，我也确实没有被他打动过。再接下来那就是罗老师了。那确实我甚至都现在都可以这么说，我确实非常喜欢他。最开始喜欢他是因为我喜欢他比较晚了，他牛博网那些东西我都没看过。他真正意义上我接触他的内容是他办英语培训的时候搞了几次那种个人演讲式的这种发布会啊，那个时候你看那个 keynote 后面那个背景都是苹果样式的啊，然后自己倒腾一些这种效果啊，讲讲自己的一些价值观，那个时候价值观是真的打动我。然后这样的一个人去投身到手机行业，我觉得简直有点找死的感觉，我真的是都觉得怎么可能呢，真的就是。然后等到他第一次把这个锤子的这个 ROM 拿出来做 ROM 的这个演示的时候，我还真的是觉得被他的一些系统上的一些，我是吃审美那一挂的那种人，就他确实做的我觉得比其他安卓更打动我，我不能说他就是好看，至少打动我了。再接下来就是他的这个 T1 的发布， T1 发布我记得我是首发的时候看完发布会马上下单，那个时候还是3000多呢，后来他不是价格被打脸然后降到2000多吗？
是，
我收到那个包装的时候那种喜悦真的就是像他那种表达出来，
工匠的骄傲与喜悦，
对对对，
被你收到了。
当时有一个贴纸，我还把它贴在我自己办公室上那个玻璃上，然后我记得那个打开的仪式感是很足的，
是，
真的很足。里面还有一把螺丝刀啊，还有一个什么收线器啊什么的，反正我记得，反正这个包装真的，我到现在还收藏着它。
OK， 初号在这个阶段还能回忆起来什么这个就偏 marketing 的事儿啊？不管是大家
聊聊市场
整的大活啊。发布会啊，还是说代言人，你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吗？大概2010年代中期，就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上大学那时候其实我发布会几乎是场场都看的。
是吧？
对，那个时候 反正一方面时间也多，然后自己对手机这个行业感兴趣。
感兴趣。嗯。
那个时候我印象可能比较深的是一个是 OPPO Find。
嗯，
就那个时候其实是国内品牌最早可能算是对高端的一次探索
啊 ，Find X 那个，
对，
它叫 Find 系列，后来出了个 Find X，
对，就是一开始的 Find 系列，其实它的那个定价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了。
哎，那个时候普遍的国产机的定价在哪个区间？
就3000是一个档，
就不可能，不太可能超过3000。
对，或者说或者就是一个坎儿吧，很难超过3000。然后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 Find 好像卖到4000左右这个价位、
嗯，那确实不得了了。
对，那其实它比华为要探索高端要早得多，比 vivo 其实也要早不少。
嗯，
对，但是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他们那个有一个标志性的设计元素，就是一条微笑曲线的那种呼吸灯，在整个手机的那个下面、
嗯。很浪漫，那个我记得，嗯，是
对。我其实我是小米一的用户，
嗯，
然后小米一在高中的时候用，后来到大学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换了 OPPO Find，
嗯。
用了差不多1年还是2年左右的时间。那个手机其实整体来说硬件方面质感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
嗯。然后其他的发布会我的印象可能比较深的就是小米或者说是锤子了。
嗯。
因为那个其实OV 包括那个时候的华为其实都不怎么开发布会。
确实。
或者说它的发布会是面向经销商或者面向媒体的，就是时间非常非常短。
嗯。
基本上一个产品讲完了参数，讲完了这个功能，然后就讲价格结束了，40分钟最多。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哦对，那个时候其实也一加这个品牌也诞生了。
啊、哦、一加
也是个它是个很特殊的，就是在其实小米它的历史上有很多个波峰或者波谷。一加诞生那个时间可能刚刚好卡在小米的那个波谷的那个阶段。这个品牌的一诞生就让人感觉到非常，首先它的气质非常不同。
文艺。
对、嗯、然后同时它这个做手机做产品的理念其实跟小米是比较像的。
当时好像是我记得韩寒代言过一加是吧，
对，那算不算代言？
反正就捆绑了在一起。
对，
嗯嗯。
后来一加的人自己也开玩笑，他们说当时那个阶段的一加，可能就是在一加六之前，
嗯，
那个阶段就大家说一加的这个品牌，对于就是它相当于是这个米粉心中的真正那个小米应该变成的那个样子。
哦，嗯、
对，
更小众化、更有独立感的一个代表。
对，然后设计和品质各方面可能比当时小米做的还好一点、嗯。
对，同时还有所谓的线上用户讲的性价比。
是
啊，一加，它虽然卖的贵，但它是旗舰手机吧，它还是能拿出那个比较顶级的硬件配置。
它也就比每次应该就比小米贵个500块钱左右，
差不多。所以你看，就是我大概收一下，就是我们刚记住的这些事儿啊，就尤其10年代的，我们不管是记住的品牌也好，
嗯，
记住的代言人也好，还是记住了某一些特殊的场次的发布会也好，在那个阶段，如果我们要去回忆他们营销做的那个事儿，我们对他们集中传播的这些点印象非常深刻。发布会是一种集中传播的方式，那另一个就是刚初二讲的渠道品牌会经常针对自己的这个核心的代理或者经销商，
嗯，
他们也其实会开那个经销商大会。那我当时入行的时候还在山西参加过他们的类似于这种活动和会议啊，
嗯，
就一般是上半场领导致辞讲产品，下半场订货，下半场喝大酒，就基本上是
订货会标准流程。
对对对，差不多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嘛。反正就是不管你是面向用户的 2C 的，还是面向经销商的 2B 的，那大家把集中传播这件事儿本身看得特别重要。因为在那个10年代那个时间点里面，还没有像现在大家互联网上的信息这么多，这么爆炸，这么多短视频上来一下冲击我的，就扇我几个大嘴巴子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能记住这种集中整活的事儿哈。
那个时候是要靠一个主旋律的，就比如说他定一个调，然后呢，大家基本上接收到的信息跟这个调应该不会特别有偏差，
是差不多。
然后另外那个时候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其实当时整个一个手机产品的研发周期其实是非常短的，
嗯，
在那个时间点我估计6到8个月左右，
就半年搞一个嘛，我记得大家那个
他是不是跟着芯片走的，
对，跟着芯片走的，然后同时可能一个芯片有多个产品复用，就是可能有一个主机线或者说是一个原型机这样的一个模式，
嗯，
然后这一个机器可能给不同的产品型号它叫不同的名字，
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手机的型号一年是非常多款，
是是是，记都记不出来，
对，
嗯，
就 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案例，大家都说就是魅族一年开几十场，不是十几场演唱会嘛？
是的，
对
对、
嗯。哦，那我想起来，那时候魅族应该还请过逃跑计划发布会的时候，我记得
他们请了好多人，
还有什么房、啊、房东的猫之类的。
你知道最后哈、啊，刚才我跟那个林浩在聊的时候，他问我嘛，我说好像逃跑计划之前还在哪个发布会上，但我记不住那个手机厂商的名字了。
因为手机太多，所以说就每个手机就是单独去聊，没有一个整体的打法。
是的。
那我就刚刚好顺着我们回忆了一下刚刚这个10年代这些事儿啊，帮听众朋友也帮两位再回忆一下这个书里面经历干的几件事儿，当时以这个作者鱼雷的视角哈，就是他认为有几件事儿或者几个营销的仗打得比较成功的，我帮大家回忆一下都是什么。
好，
第一件事儿就是鱼雷过去一个这个我先叠个甲啊，就这个书是原金利集团那个管营销和品牌的副总裁鱼雷以小说的名义写的，我只能确定，我只能跟大家确认一件事，就是他列的核心的大事件，这些确实是发生过，而且是在他当时领导的那个阶段发生的。具体里面的细节，大家就当故事看就好了哈。我先把甲叠够吧，就是，鱼雷当时做了几件事，我觉得我以我们入职这个时间点往后，往前倒叙回忆一下，第一个事儿你肯定知道 ，M6 跟 M6 Plus 请余文乐跟冯小刚。这个时候是怎么讲呢？大家都找代言人的那个阶段，那精力刚刚好，或者说鱼雷那个 team 刚刚好，就是基于 M6 和 M6 Plus 这两个偏向商务的产品，找到了当时跟这个热点匹配的
契合度也比较高。
对，一个是余文乐当时他上了一档什么综艺，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炒 CP 了，就把余文乐跟这个女孩炒起来了。第二个就是冯小刚那时候刚拍完老炮，就是那个阶段他第一次有一个手机品牌针对同一个机型找到符合自己定位的明星的同时有两个代言人，他是老少组合，这个形式很新颖，
对，
很花，而且他还拍了一些就是比较有趣的短片嘛，像鲍老师刚才跟我讲说苹果老师喜欢拍那种针对某一个功能模块的短片，
讲得很
透，前两天找那个脱口秀演员
黑灯
就拍的那几条那个无障碍的片子嘛，包括之前还找岳云鹏拍隐私的嘛，
是
就其实经历那个时候干过类似的事情，那你回看的话他那些操作方式确实是比较 fancy 的。那我再往前倒一下，就是2016年那个经历整了一个很大的活，在他的松山湖的那个工业园区，叫复活皇家居的那个海阔天空的那个营销活动，我不知道你对那个现在还有没有印象？
没印象
啊，大概就是针对经历的一个 M 机型，那鱼雷这个 team 请到了皇家居的弟弟，叫黄家强，他们想以这个海阔天空这四个字为这场发布会的主题，用一个全息影像的方式复活皇家居。
我隐约是记得这件事情，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看这本书啊，我根本不知道是经历干的，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这都是本末倒置哈，记住了一些这样的。反正他这个活整的规模特别大，在工业园应该观众差不多万把来人，还请了五六百家媒体嘛。反正这个活整的特别大，当时也是匹配他的那个M 系列的新品的发布。我再往前捣鼓，其实鱼雷关于他在经历职业生涯里面第一个事儿，他认为处理的比较牛逼的，就是当时没什么预算，又要开发布会，然后他们发现宝马当时做了那个 H5 的界面，就 H5 那时候大家刚开始玩嘛，
对，
就玩这 H5 整的很炫酷，好像他的一个下属给他看的，他说我们要不也整一个 H5 的这种页面，
对，
来上新品，你营销预算不足嘛，然后设置一些这个朋友圈转发和抽奖的机制，然后让大家把这个访问量给拱起来，给手机本身提供热度。然后他那个 H5 的界面当时还把那个服务器给卡崩掉了吧，就是形式很新颖，我利用了一种新的传播的媒介和方式，让大家在朋友圈扩散，以达到帮助一个新品上市和预热的目的。反正他在那个14年到18年的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怎么讲，大家都在探索，一个是集中传播，我不能停发布会这种形式已经被小米魅族这种品牌带起来了，
是的，
第二个我要怎么利用这些新的媒介和方式 H5 朋友圈微博公众号等等类似这样新方式来做品牌的营销和传播，其实鱼雷刚好就 碰上了精力需要一个懂这个所谓我们现在都不能叫新媒体了啊、
嗯、
我们高中大学的那时候还把微博公众号叫新媒体、
嗯、
所谓当时定义的这样新媒体这件事儿给拱起来
嗯
啊给用好就需要这么一个人、嗯、那鱼雷其实就是这个时间点空降的。
他是不是属于那种高举高打的那种营销策略？
我没有跟他接触过
嗯
所以我不太确定他本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行事风格、
嗯、
但是从他做的这几件核心的 campaign 来看的话他是喜欢高举高打的就一下我把某一两个关键事件的节点一下拉高就拱到最高
堆足
对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那个时代的怎么讲传播的规律的吧
是
啊就是你只要把手机发布前后的这些核心时间点不管是明星代言
嗯
还是综艺
嗯
啊还是发布会就这种形式、
嗯、
你只要把这个事件本身推到一个全民能讨论或者大部分人能讨论的这么一个阶段的话就其实对当时的一个手机成功我觉得已经够了
在我们入职往前倒的话基本上就没什么印象
嗯就是你跟金立这个品牌
对那时候
跟大多数人一样只记得刘德华是
吧对那时候不太关注金立、嗯、确实
正常人应该都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年纪啊、
嗯、
不太会关注
嗯
它确实不是我们所日常所涉猎的东西
对
嗯,
嗯反正就是整个这个阶段的话
嗯
不管是金立也好或者说以金立为代表的这几家大的头部的手机品牌也好
嗯
就是他们做的事情跟现在远远不相同
嗯
就是目前你看我们现在我昨天跟初浩聊到一个就是现在手机已经干成什么阶段了发布会这个事儿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是
因为聊不出什么新东西。
你看小米现在的手机发布的环节可能是在一个整场的一个很长的发布会里面的一个环节。
对
嗯
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手机厂商或者消费电子甚至汽车这种厂商关于营销的考验就是只要这个产品没有正式的下市你就要在它的整个生命周期里面不断的去搞一些事儿整一些活弄一些媒体活动、
嗯、
就把它本身不断服务到那个用户的末尾
就是把它的曝光度持续的维持在一个不错的状态当中
是这个也就是说竞争到白热化大家拼刺刀的、这个、
没办法
这个阶段我必须要这么做、
嗯、
你投入这么多、
嗯、
我就必须对等投入、
嗯嗯、
但这个书里面另外我能回忆起来的一个事儿我觉得还是现在回看比较夸张的就当时大家对综艺这个事儿就是痴迷到什么程度的话、
嗯嗯、
那精力的峰值投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书里鱼雷回忆是光给综艺的钱花过大概十几二十亿这样的规模
我看他书里面所有投入的钱我都就是有时候还有点惊恐
嗯
就是现在应该没有人敢这么花钱
嗯
对
嗯
然后他说他把名字隐去了但是其实我知道就是欧和威嘛、
嗯、
欧和威他自己的判断他认为精力的投入不到这两家的30%就任意一家的30%
嗯
所以大家可以以一个大几十亿甚至百亿级的这样的规模来横扫综艺
嗯
但这里面有一个历史的背景或者时代的背景很重要就是10年代那个阶段大家开始搞综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些韩流的影响
嗯, 嗯
就这个是一个时代的大的背景和基础
对
就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综艺其实是从韩国那边
买版权过来嘛
买版权、嗯、然后学习他们的一些形式和做法然后给这些可能跟这些品牌能匹配上的用户来去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目的类型儿，
对，也是这些电视台对于内容的一种迭代的尝试。
对，
嗯，
就是聊完了经历的这几个事儿之后，我想问一下鲍老师啊，
嗯，
因为这个阶段我们只是以经历这个消费电子公司做一个切片嘛，
嗯，
他在10年代这个阶段应该会用这种方式营销，比较讨巧，打成了一些战役。那你原来过去十几二十年一直在做品牌的咨询嘛？在那个阶段其他的行业也一样吗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我自己真的是有一个亲身的案例啊，但是因为相对来说它是一个 2B 的案例我呢因为长期服务于这种成长型的企业尤其是 2B 企业这个案例给我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今天可以聊出来的一个机会首先这个创始人呢年纪不大也就是80后
嗯，
他自己呢也是真的是赤手空拳打出来的江山他很喜欢消费电子产品那每一个男生其实都喜欢这些好玩的东西
嗯，
当时他做的这个产品呢是工业领域的一个算是一个叫做怎么来定义呢它是一个微型的一个舞台起重设备他07年创办的这个公司08年就把这个产品送进了鸟巢奥运会的那个开幕式就用到了他这个产品、嗯、就我们平时看的演唱会啊他那些灯光啊音响啊 被提升到舞台的这个高处，都是用这个轻型的这个起重设备，
嗯，
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当时呢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我是15年认识他的，然后15年的时候呢，他处在一个传统的这个起重的这个设备当中，无非就是用电动上升下降，
嗯，
然后呢这个电动遥控器呢甚至是一根有线的，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把这个设备拉到10米高，它这个线就得有10米长，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当时整个一个竞争格局就是国内基本跟他都是差不多的玩意儿，
嗯，
他呢因为可能深耕一些，他的知名度会高一些，那么其他的竞品呢，国内的竞品呢相对来说都是一些杂牌，就是用户去买它的时候可能只看重的就是价格，
嗯，
或者说是售后政策。嗯，他当时要去比较的这些品牌其实跟当时的这个咱们这个山寨手机要跟欧美的这些列强去比是差不多的一个环境，
嗯，
跟欧美列强比呢，欧美列强基本都是上百年的历史，小则50年，高则13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是价格也很高，各种产品方面的这种功能都做得很不错了。当时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聊，我正在酝酿一款智能化的设备，当时我对这个行业完全不懂嘛，只是听他说，我想开一场发布会，我当时就很好奇，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大学的时候是看苹果那种发布会，因为我可能比你们再早个10年，
嗯，
我是04年开始看苹果，当时看什么呢 ?iPod 的发布会，然后慢慢再看到后面的其他的发布会，我就很喜欢那种发布会的这种形式，
嗯，
然后正好呢我又是干设计啊品牌啊咨询方面的这个行业，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生产力的一个工具嘛，
嗯，
那本身也是你去跟自己客户去演示，然后呢去转化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介质。当时呢他看到了我做的一场发布会之后呢，他就跟我直接说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做这个产品的发布会。我当时也年轻嘛，那怕啥呀，后来我答应了之后隔了一年他这个产品做好了，他跟我说可以了，我们选好了小米发布会隔壁的这个大厅，在北京的国家会议中心。我当时都傻了，你知道吗，一个 to B 的一个工业企业，就说不好听的，我还真是没有觉得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和实力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去做了。2016年我记得很清楚。然后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几乎中国很多行业都深深受着手机行业的一些东西的影响。
嗯
嗯，
太深入了，就深入到这种程度。那你说那个时候发布会给人带来多大的这种精神上的一些洗礼啊？
是，
就原来发布会就是那个创始人百花齐放、
啊，对啊，
各有各的。罗老师在那儿骂同行是孙子，都是组装厂；雷军还是讲他的故事。
对，
然后乐视在发布会里面直接把手机的报表拉出来，
对，
就大家整的这都是硬活狠活哈、
啊。你记不记得 Zeller 那个时候还开过发布会
啊？这个还真没记得。
就是 Zeller 它有一个内容的大的形式或者结构上的迭代，包括公司的这个组织架构。
它是做维修那段时间是吧？
维修是在那场发布会推出来的。
哦，
嗯，它当时一开始是只做评测嘛，然后后来做了什么、什么那种叫万人众测计划呀，还是什么？
对，他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平台嘛。
然后又做了数据库，
嗯，
就是他最早是做这个，最早做这个手机端的这种数据库的，他做了什么单手模型，
嗯，
就是他模拟这个常用的这个人的手指的长度能覆盖屏幕面积多少，他做了类似这样。当时他还有一些客观实验室的设备，做了一些影像的客观的测试，然后性能的客观的测试，然后再包括维修的业务，他是那个时候一起推出来的，
嗯，
就那个时候他在北京开了一场发布会。
所以呢，你看我们三个聊了很多啊，聊了这个阶段整了很多营销的活，最后还是会回到发布会。
哎，我再补充一个，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韩寒在准备进入电影这个行业的时候，成立这个霆东影业的时候，在上海就开了一场个人演讲式的发布会。
那我还真不知道。
对，
那
就你就想哈，各式各样的行业真的都被手机这个行业所影响的。
是。
那我觉得就是能整一两个硬活狠活啊，集中传播的那个阶段，有几个具体的表现形式啊，这个我想跟你们探讨啊。
没问题。
第一个就是 slogan 的问题。
嗯。
大家肯定还能现在回忆起某一些 slogan 在你脑海里面。鲍老师马上说一个，
我来说一个好吗
？OK，
天生骄傲。
OK，
你知道天生骄傲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他、后续有很多的那个情绪短片，
是吧？
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情绪短片是什么呢？一个他的那个设定的场景是在上海，说的是上海话。
嗯，
然后那个司机开了一辆别克的 GL8， 然后一只手 在握着方向盘，一只手拿蛋糕在那吃，表明今天已经非常饿了。
嗯，
然后突然一个镜头拉远之后呢，坐在路边有一个孕妇临盆了。在这个幕之前呢，这个司机在车里打电话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很气愤，他应该是被谁骗过了。他说我再也不相信谁，我再也不会去做什么好事了。
嗯，
结果他的反光镜里面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停下了，就是刚刚说过的所有话都打脸，他重新又倒车回去，把那个女的，
嗯，
镜头一表达的就是应该他去救了她。
嗯，
然后突然出现天生骄傲，
嗯，
然后锤子的手机，就跟这个手机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这四个字我是真的到现在啊都记得很清楚。
价值观的片子吗？春晚还能回忆起来啥？
我回忆的都是苹果相关的。
还可以，可以，可以，
来
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他倒是没有一个具体的 slogan，
嗯
嗯，但是跟品牌相关的，或者说跟产品稍微弱那么一点的广告片有很多，比如说就 Behind the Mic。
哦，
嗯，
我也是。
对，就是那个片子里面不会出现任何跟电脑具体相关的功能，
没错，
全都是这些苹果定义的那个 Pro User 或者说是 Think Different 的这些人，然后在各种各样的场景、各种各样的姿势，然后用苹果电脑的在干活的这些镜头或者说是照片。
嗯，你们这个回忆的都很高雅啊，我来点我来点大众的。
好的好的，
精品质立天下，这个大家都听过吧？
对，
某某某某万像素照亮你的美，
嗯，
哎，大家听过吧？充电五分钟，这个就是神级的作品了，我就不多解释了。但是我想跟你们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slogan 这个事儿，在那个阶段不管是对品牌还是单一产品，它其实成立的。
嗯，
也就是说你有集中传播的媒介和渠道，大家也看你这些集中传播的媒介和渠道，所以你的 slogan 能够通过各种各样形式的广告、促销员的口，甚至一些线下的物料，让大家看到并被记住。哦，OK， 那现在我们到了目前的这个阶段的话，尤其比如说我们就聊消费电子，你们俩觉得 slogan 这些东西还有必要吗？就比如说一个单一产品的 slogan，
我觉得这是首先这是两件事啊，品牌 slogan 和产品 slogan 其实不一样的，在我看来，我觉得品牌 slogan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产品的 slogan 还是需要的。首先品牌，因为现在大家做这个消费电子这个品牌，它现在所包容的这个事情越来越多，你很难用一个简单抽象的那么一句话来去概括出这个品牌想要做什么事情。
是的，
嗯，我印象很深，就是 OPPO 前一段时间搞那个品牌 slogan， 是不是叫什么微笑前行之类的，类似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是的，是的。
就你，它很抽象，
对，
它想试图想概括一切，
抓不到任何意思。
对，但是你很难理解它这句话。
是的。
就包括其实原来有品牌 slogan 的，现在这两年都不怎么提了，
嗯，
对吧？
嗯，
然后产品 slogan 我觉得不一样，
嗯，
一方面我觉得产品 slogan 现在不只是给消费者来去看，
嗯，
看的一个东西，更多的我觉得是对内的，
嗯，
对你的经销商、对你的促销员，包括对你做产品营销的这帮人，它是有一个牵引作用的，
嗯，
就把这个 slogan 定了之后，就是大家做这个事情更有一个方向感，
嗯，
更知道这个目标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这个东西它有可能是正的，有可能是反的，有可就是正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是先定了这个 slogan， 然后我后面才有了支撑这个 slogan 的一二三四五，
嗯，
也有可能是我这个产品做到中后期，因为有了一二三四五之后，我把它抽象归纳变成了一个 slogan，
嗯，
这两种情况可能都是存在的。那不管是哪种情况，反正我觉得大家对后续的这个营销动作肯定是有牵引作用的，
嗯，
能够保证说用户看到这个手机的时候一下就能 get 到它这个最主要的卖点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是可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作为品牌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哈，我会觉得说，首先我要跟大家厘清一个概念，
嗯，
其实品牌的 slogan 跟产品的 slogan 可能通常我们大家在传送的时候都会把它定义叫 slogan，
嗯，
但其实它是有区别的。
是，
它其实从企业生存这个角度来讲，它会有一个价值观，或者说是一个叫做使命宣言，在西方的这个营销理论里面，把它定义为叫做 tagline，
嗯，
然后这个东西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耐克的这个 just do it，
对，
啊，永远不会变的，
嗯，
但是你不会看到的是，它在自己的比如说具体的一个产品的宣传的海报里面都有 just do it， 然后呢，它具体的产品里面可能会有大家所看到的那种被广为传送的这种 slogan 之类的这种表达，那文案这块，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说你基于产品的描述类的这种文案，它还是重要的，而且是你一定要把它的文案的这种细节打磨得非常的非常的到位， 但一个企业真正内心遵从的东西，可能从他自己做的这些事情上就能够体现出来。
对，
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咱们都熟悉的苹果，大家都觉得苹果的这个 slogan 是 think different。
嗯，
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目前意义上露出的内容当中看到过这两个单词，从来没有。
是，
只不过是乔布斯当年的那个广告片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非常，但是那个是当时的一个 campaign 呀。
对，他没有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这个品牌本身一个要一以贯之的什么价值观或者什么东西。
但这俩字儿确实是你看延续到现在他做的事情当中，就会给你一种颠覆不一样的这种价值观出发点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嗯，
对，而且我觉得这几年苹果做的所有的那些营销的物料里面，最接近于他们所谓这个 slogan 的是，就是他们19年发布会上面有一个片子，把他们所有的产品用那个 2D 线稿串起来。
嗯，
最后一句话是 give people wonderful things。
嗯嗯，
give people
wonderful tools、
they
will do wonderful things。
对的，
对，我觉得这句话更接近现在他们想要去做的事。但这个东西其实它也是一整个长句嘛，它是很难变成一个短的，
无法传送。
对，
嗯，
对。
但是可能我感觉英文语境的人理解这个事儿，应该还是一个挺好玩的那么个，有点对仗的那么个意思啊。
对对对对，是
OK。
你很难把它翻译成一个很好的中文。
对，
嗯，
是。然后第二个事儿就是发布会这个形式本身。
嗯，
我们最近跑的会也不少啊。
是，
你感，尤其是我最近跑
有话可聊了，
跑的会不少啊。你会觉得现在的发布会，不管是从形式上来讲也好，还是从它本身要服务的具体的某一个动机也好，你感觉现在的发布会它跟过去的差异是什么？如果稍微凝练一下的话，
你说差异，
嗯，
到多少年说差异？我觉得其实本质上来说还是就是参数、功能、卖点，
嗯，
价格，
嗯嗯，
没这个具体的这个大的这个结构，或者说想讲的事情没有什么变化。那变化的可能是说这个里面各占的权重有多少，或者说这个东西它也不是说跟着这个时间的维度去做的，而是跟品牌的特性去做的。
嗯，
你比如说小米之前就很强调这个参数这个部分。
嗯，
这个参数的部分，就我们自己之前经常会去讲说，小米的营销它在这个营销侧、产品侧、研发侧的拉通是做得非常好的。
嗯。
就有很多东西，之前我们自己的项目经历里面，就是有时候营销是看不上我们想讲的一些东西的。他们讲说这东西用户不一定能听懂，
有道理，
没什么太大意思。
嗯，
或者说是这个传播的成本门槛很高。
嗯，
但是小米有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事儿讲出来。
嗯，
讲的能让普通人也能听懂，能 get 到这个里面的技术的点难度是什么。这点他们做的是很好的，所以他们会重点把很多东西。原来很多东西会讲参数，
嗯，
但是这两年也有变化。他们认为现在高端的东西，高端要讲体验，不能讲参数，因为参数到体验还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直接划等号的。所以他们现在更多的会，把原来那个参数那部分隐去，而去更多的讲体验。那体验大部分都是自己去做的，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芯片是别人的，摄像头可能也是别人的，但是体验是自己做出来的。
对，
我觉得这个变化确实还是有。
我是觉得就是虽然现在从传播的权重来讲的话，发布会确实没有原来，比如说我100万预算50万都要花在发布会上面，甚至80万，然后 20% 我去其他的外围动作。但是不能否认的就是说，如果一个品牌要面对公众做传播的话，你必须要有集中的事件。
对，
起码得让媒体凑在一块儿，就是你能利用的所有的外部渠道要凑在一块儿，有一个什么关键节点，就像人过节一样嘛。
对，
你必须有一个这么个事儿
聚起
来，哪怕你做的一无是处，哪怕你做的只是一些刚初号讲的，就是产品是什么，卖点是什么，具体配置是什么，以及价格是什么，就必须要有这样的动作。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就是考验大家谁能把发布会同时承担一个我跟媒体传播的目的的同时，用户又能够本身感知到你这场发布会的价值。
嗯，
这个现在我觉得所谓我把它叫新时代的发布会啊，
嗯，
我觉得雷总的发布会是牛逼的，
牛逼的，
啊，尤其是核心产品的发布会，比如小米苏七，小米的旗舰手机，
嗯，
这些是牛逼的。
嗯，
在这个阶段我目前看下来为止的话，还没有第二家消费电子品牌也好，甚至是车可能也有一点这个快消品的这种属性了。现在
车的发布会，我觉得恕我直言啊，
嗯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都想要表达这个一号位的这种个人风格，
是
就有一点点太过于激进，
对，就没活不要硬整。
嗯，
这些一号位啊，就是演讲水平这个差异还是很大的。
确实，
就是这个没办法，可能短时间很难塑造。给新时代的大家做一个可能差异化没有那么大的产品，提出了一个新的大考。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很难。
我觉得发布会这件事情啊，第一呢，现在确实发布会的这个量确实不少，越来越多。手机以外，车也开始干这个事情了，你看不过来。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种形式已经存在了十几年了，大家多少有一点点疲倦。
嗯，是。
你看，其实苹果在疫情期间就把人清空变成录制了嘛。这个事儿应该，据我可能不太全面的了解，应该也就华为学过，还有莱芬学过。
嗯，大疆也学过。
啊，大疆我没关注他的这个。对，但是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发布会还是以一种现场演说，靠这个幻灯片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学的最好的是理想，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 L9 的发布会。
看过。
他那个就是不管是转场还是背景的设置，
很舒服，
灯光，包括演讲的这个
是
说话的语气姿态，都是学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次。
是的。
但国内一直不怎么愿意这样搞的一个因素，我觉得还是就像刚才林浩说的，就是他这个发布会主要的因素，或者说目的还是要把大家聚起来。
聚起来，
你聚起来的话，你像我们现在每次参加苹果的发布会，就是给你弄到小剧场里面，
看看录像，
放片，
对，看录像，
对。但是苹果的自己的人说，这个东西对他们的领导来说是压力更小的。
是的，确实是，
毕竟是录制的嘛，你可以反复来去琢磨，反复去修改。
对，
而且现场
视觉效果会更好。
对，对，对，对，对，反而是更精简、更凝练
的。对于屏幕前的人来讲，他现在目前的发布会真的就是酷炫，
是，
那他这过场太酷炫了，都是
是，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本场播客的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是回到鲍老师这边，因为我们两个可能原来在行业待过，现在又做科技向的媒体，可能接触的这个信息太多了，稍微有点无感，就如果你作为普通用户啊，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要选购一台消费电子产品，比如说就手机这个品类，你更希望从他们marketing 的身上看到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形式？
我是一个，讲实话，我们做品牌无非就是希望用情绪化的方式去感动这个用户。我觉得从机能来讲，目前你一个价位里面机能基本都是差不多的，不会说你在这个比如说5000的定价里面你的这个机能做不到5000的，我觉得可能往往还是会过一些的，这个我觉得有点溢出，我不担心这个问题，反而是一些机能以外的情绪化的东西。我再拿锤子举个例子，锤子这打动我除了罗永浩之后呢，他的真的就是一点点这种小功能被他打磨出来之后就很感人。我记得有一次他的发布会里面讲到一个远程协助的这个功能，有一个视频短片，他采访了几个不同年龄的青年、中年，甚至是中年稍微往上一点，就是自己爹妈很老的那种状态，当时面对的就是这些适老群体怎么去使用智能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原来如果说大部分的子女跟父母现在确实是可能是隔在两个地方，两个城市，你也不可能说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就要去手把手的在他面前去教，不可能。那当时这个远程协助这个片子放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太打动人了。就那个时候是，如果这个子女但凡想解决我父母使用手机的困惑的时候，我就干脆把一锅端了，把他手机换了，给他换成锤子，就这种感觉。我是希望被这种打动，而那种打动的那个对于我的影响来讲是比较深远的。那你说目前这个阶段，如果对于一个手机的我会被转化的一个可能性的来讲，颜值我是挺看重的。就比如说像这个 Nothing 这个手机，我是蛮吃他这套的。
OK，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里面刚好听到了品牌与否的这期播客，想争取像鲍老师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客群的话，他刚说的话我翻译一下啊，第一个他想看到场景化的具体的这种功能的演示案例，
对，
不是说你在脑海中想象的一个场景。第二个我觉得还是鲍老师还是吃价值观这一套的，
是
高净值用户啊，各位做旗舰的伙伴们可以可以跟鲍老师访谈一下。第三个就是设计这事儿你逃脱不了嘛，
对，
设计这事儿怎么做好，怎么做延续，怎么又让大家买单，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再择期找一期播客再探讨的一个话题了。
是，
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在这里交流。
好，那各位品牌与否的各位听众伙伴，我是两颗皮蛋林浩。
我是初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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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我爸用智能手机，这太难了。我妈可笨了，
奶奶很笨，而且很烦。
我爸已经不敢问我了，
老爷子听不懂，我怎么教啊？
就是下载流量，他听不懂。
奶奶下载游戏，要找大游戏在哪？
哎 ，WiFi， 他听不懂。
那么简单的东西不会？
听不懂，教不会，教会很无望。
后来我就给他们写了张纸，告诉他们说一按这二按那。
有一次我爸特别着急的给我打电话，说手机坏了不响了，其实就是他自己调成静音了，他不知道。
上次叫他上网买东西他可高兴了，但我就倒霉了，打电话来跟我说忘了密码，后来又说不小心按了什么，反正就是下错单了。
手机都用了半年多了，老爷子才跟我说，说就连一打开手机就能看到孙女的照片，这不就两分钟的事儿吗？可还得等我回家才行，这一等就是半年。
一年回家教他们一次。
我不住家里，我没有办法。
妈妈说我在家就好了，
如果我在他们身边就好了。
Thank you.